天父，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奉耶稣的名我们支取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的心灵，洁净网络，洁净你的仆人，洁净我们众人的心灵，让我们圣圣洁洁的势力在你的同在里，求你的同在领导我们，求你的荣耀彰显在这网络平台里，因为圣灵你做事超越时空，使我们透过网络来领受你先知性的话语，领受你恩高的教导，求你再一次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再一次主啊释放你医治的大能，运行在凡听到的家人的心中，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听到的时候就得到医治，因为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继续揭开医治的真理，让你每一个儿女得到这真理的都能行走在属天的医治里，行走在属天的健康里，行走在圣灵的超自然的大能里。主啊，因为你愿意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你愿意我们凡事兴盛，使我们的身体兴盛如同灵魂兴盛一样。主啊，继续来祝福我们，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求你伸手医治病人，赐下恩高的教导。主啊，我们感谢你，就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继续来分享得着医治的真理，今天是第六讲了。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在新约里所记载的三种得医治的方法，第一种是借着圣餐得医治，第二种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借着按手得医治，借着按手得医治。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18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的人，所有相信的人都有着神迹随着他们。什么神迹呢？就是能够奉主的名赶鬼，还能够说新方言，还能够手能拿蛇，还能够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今天我们所重点要讲的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注意，这个应许是给凡相信的人，并不是给传道人或者是牧师或者是先知或者是使徒，不，神说的是给凡相信的人，只要你是相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就是神给你的应许，这是按手的祷告。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透过按手也能领受医治。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4章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我们看到主是怎样来医治这些病人的呢？主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了他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也行使按手使病人得医治。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耶稣基督医治病人是用一句话就医好了他们的疾病，但在这里耶稣基督是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也就是为每一个人按手祷告，医好了他们。为什么会不一样呢？我相信耶稣是跟随他里面圣灵的引导， 这也给我们一个侍奉的秘诀，我们每一次的医治的服事也要跟随圣灵的引导。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去一些地方开复兴会，也往往会给病人祷告，有的时候只是在讲台上一句话，奉耶稣的名斥责死亡的灵，斥责疾病的灵，斥责软弱的灵，离开，宣告家人们得医治，很多的医治就已经发生了。但有的时候圣灵也会感动我，要为每一个病人按手，我也会遵循圣灵的引导去为每一个人按手，这样的情况比较少，然后他们也得到医治。所以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在侍奉的领域，我们不能拿经验来当作一个法则，我们只能把圣灵当作我们侍奉的唯一的法则。我们需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圣灵可能这一次带领和下一次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对圣灵来敏锐，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神荣耀的机会，神荣耀彰显的机会。所以你看到这一次呢，耶稣是按手，而且是按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这是提醒我们要跟随圣灵的引导，而圣经上记载了按手是能带来医治的，哈利路亚。马太福音八章十五节，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你看到主耶稣来为彼得的岳母祷告，你发现他是怎样来医治他的病呢？他是将他的手一摸，也就意味着按手祷告，主为他按手，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是怎样来行使医治的，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耶稣看见一个患病驼背的女人，就按手在她身上，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上帝。经文很清楚地记载主是怎样医治这个驼背的女人，主按手在她身上，她立刻得了医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医治病人常常使用按手。你还记得耶稣为那个麻风病人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主也是摸他，意味着按手，主为他按手了，并且说你得洁净了吧，哈利路亚，那个麻风病人立刻得了洁净。所以你看到这些见证都是耶稣用按手来医病，甚至并未特别提到祷告。我想即使是祷告，主耶稣也是用一句话去宣告他得医治，不会像我们宗教式的祷告说很多的话语，仿佛是我们的祷告感动了神来施行医治，不是这样的，而是神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因耶稣受的鞭伤使我们已经得到医治，我们只是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功劳功效救恩的功效表达出来罢了，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大功罢了。所以千万要记着，是因主受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不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要来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医治就属于你的， 哈利路亚。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的是按手，甚至你可以看到这些例子中，你甚至没有发现有任何的祷告词，主只是简单的按手，他们就得了医治。哈利路亚，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在做医治的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简洁，命令式的，信心的命令，按手，几秒钟就祷告完了，不要祷告的很长时间，时间越长可能你越没有信心了，会给魔鬼留地步的。所以不在乎你祷告的很长，在乎你有没有信心。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8:22-25，马可福音8:22-25。他们来到伯萨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赞美主，这个瞎子是耶稣被两次按手治好的。我们看到第一次按手的时候，他只是看得很模糊，把人看得像是一个树木，而第二次按手的时候，他就样样都看得清楚了。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有的时候按手的服事也需要两次。如果说第一次他只是得到部分的医治，那么你可以进行第二次的按手，使他完全的得医治。哈利路亚。所以主给我们留了榜样，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借着按手医治了这个瞎子。马可福音7:32-35。马可福音7:32-35。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吐沫抹他的舌头，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这两个例子特别记载了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他说这些病人都是主动要求耶稣按手。主动要求耶稣干什么呢？第一个是求耶稣摸他，第二个是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你注意了吗？他们都主动的要求耶稣为他们按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们都相信按手，因着他们相信按手，所以他们才能得着按手的功效，疾病就离开他们。如果今天你想让别人为你按手，对你起作用，那么你必须相信按手。倘若你不相信按手，那么按手对于你就是一种宗教的仪式而已，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认识到，圣经新约曾记载了按手带来的医治。我们一定要相信按手，才能施行按手。马可福音5:22-23。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 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你看到雅鲁的信心吗？他的信心在于按手。他说：主啊，我求你去为我的女儿干什么呢？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雅鲁非常相信按手，他甚至没有说求你去为他祷告，他甚至没有说求你去医治他，他只说：主啊，求你去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使他得痊愈。雅鲁相信他的女儿被按手之后会得到痊愈。后面的故事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当耶稣到雅鲁家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到他家之前，那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第41节有一个细节记载了耶稣拉着孩子的手，换言之，耶稣按手在这孩子身上，耶稣有手的触摸，这就叫按手。他用手去拉他，意味着耶稣为他按手，雅鲁的女儿果然从死里复活，并且痊愈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这个见证，也让我们认识到，按手能够起功效，是因为要求按手的人相信按手，和去为人按手的人也相信按手。两者的信心结合，就产生了医治的功效。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28章第8节，这里面开始记载了保罗的故事。保罗使徒们也使用按手，也相信按手。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你看到了吗？保罗是如何为病人祷告的？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甚至保罗按手在他自己的手帕上、围裙上，然后放在病人身上。保罗相信按手的功效，《使徒行传》19章11节到12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你看，神借着保罗的手，借着保罗的手，也意味着保罗常常会为人按手。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而且甚至保罗所按手祷告过的手帕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也常常为手帕祷告，为一些可以摸得到的东西祷告，然后让病人拿回家去，借着他的信心，那些手帕，那些我们所祷告过的物件，甚至都能传递医治的大能。这样的见证在今日的教会也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自己也常常如此。所以我们是活在使徒时代的，我们是活在使徒行传里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按手仍然是有效的。这里面特别记载神借着保罗的手， 甚至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节，圣经又写神借着使徒的手。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五章十二节，神借着使徒的手。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哈利路亚，在那个时代，神借着使徒们的手在民间为许多的病人按手，使他们得医治，使鬼离开他们。今天神仍然在使用我们的手，因为神需要使用人的手，神通过人的手去做工。而今天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手，耶稣是我们的头，主做事要透过我们这个身体来完成。哈利路亚，对你自己说，你是神的手，你是主的手，主要使用你的手，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人可能会问，谁可以为人按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信的人，所有相信的人，信的人就能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信的人，在希腊原文里也讲到了，信耶稣的人应该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会痊愈。圣经确实吩咐我们要为病人按手，使他们得痊愈。耶稣并没有说行这些神迹的人是那些传道人，是那些使徒先知们，不，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伴随着他。哈利路亚，耶稣也不是说我们能够医治病人，耶稣说我们要为病人按手，我们手按病人，并且相信神，这就够了。哈利路亚，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操练按手。我们可以先从自己身上操练，我记得我是先从我个人身上操练按手，哪里不舒服了就为哪里按手，当我为自己操练的果效很好的时候，我就开始为别人按手，为自己的家人按手，为自己的孩子按手。特别是做父母的，你是有权柄为你的孩子按手的。哈利路亚，我们有权柄按手在其他人身上。在新约雅各书也五章十六节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彼此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也意味着你可以为着医治的缘故彼此按手，使对方得医治。哈利路亚，好，每位家人现在把你的手伸在你的面前，把你的双手伸在神你自己的面前，看着你的双手，对你的双手来宣告祷告，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这是神所使用的手，这是延续使徒行传的手，这是行神迹的手，这是医治的手，这是有权柄的手，这手要给成千上万的人带去祝福，带去复兴，带去医治，带去释放，因为这是神所使用的手，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希望你经常的为你的双手来宣告祷告，那么神就会大大的使用你这双手去带来医治，去带来释放。我再次说，任何一个信徒都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权柄已经给你了，行不行出来是你的事情， 今天神并没有在教会中寻找哪一个明星，或者有超能力的，或者是像特殊功能的，不，今天耶稣已经将权柄赐给了我们每一位相信他的人，我们每一位相信的人都能够行使按手，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不需要寻找哪一位牧师，寻找哪一位使徒来为你按手，你自己就可以为自己按手。神希望你借着自己的信心来得到医治，神不希望你总是借着别人的信心来得到医治，因为那样的医治往往不是持久的。我们需要为自己操练按手，为你自己的家人操练按手，为你自己的孩子操练按手。权柄已经给你了，耶稣的名已经赐给你了，主要使用你的手。奉耶稣的名，你现在就要开始操练按手了，阿们。所以任何一个信徒都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这就是他们信心的接触点。你就是这样相信和接受医治的。我盼望借着这些教导，能够在教会中兴起许多的能够行神迹的，能够医病赶鬼的，因为这本是神的心意。神盼望来使用你，你要来努力的勇敢的去回应他，大胆的去操练，神会使你进入到一个新的丰收之地，一个新的硕果累累的季节。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所以每位家人，我盼望你都开始操练起来，这本是神的心意。教会不应当兴起许多的明星，教会应该进入全民服事的阶段，那才是使徒行传。哈利路亚，我们并不应该把我们的眼睛仰望在某一个特别有恩赐的仆人身上，我们应当单单仰望的只有耶稣基督。主今天要使用你，阿们。一名信徒应该是一位凭神的话语而起来行动的人，信心就是去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儿，而后期待着神已经应许的结果要彰显出来。哈利路亚。比如说摩西向海伸杖，上帝就负责将水分开。约书亚绕哥利哥城游行了七遍，上帝就负责使城墙倒塌。以利亚积水，上帝就负责使水左右分开。乃曼在河中沐浴了七次，上帝就负责医好他的大麻风。今天我们需要按手在病人身上，而上帝就会负责施行医治，因为这是神的话语说，你们要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按手在病人身上的是你，而施行医治的是上帝。哈利路亚。神仿佛在告诉我们说，你做一点点，我要来行大事。你虽然做的笨拙，而我将行的智慧。你做的只是人能做的，而我要行出只有上帝才能行出的神迹。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勇敢的去做吧，然后期待神来成就他所应许的，这就是信心。哈利路亚，这就是信心。我再次说，按手属于我们每一个信徒。对你自己说，按手属于我。如果你是一名信徒，上帝的属性就在你的里面，圣灵居住在你身体的殿中，圣灵的大能就运行在你的里面。当你奉耶稣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的时候，圣灵的大能就会出来施行医治。哈利路亚。 有时你会感受到圣灵的大能，有时你可能并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无论你是否能够感觉得到，结果都是一样的。上帝的话语永远都比我们的感觉更加伟大，更加有能力。我们只需要单单的相信经上记着说，你们要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得痊愈。这句话是真实可信的，无论你有没有感觉，医治一定要临到。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信心是不凭感觉的，信心是超越感觉的，但是要谨慎一点，不要在你祷告求医治的时候期待错误，不要期待感觉，而是期待医治本身。有的人可能得到了医治，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们有的时候给人祷告，他并没有任何感觉，但他确实得了医治，哈利路亚。而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圣灵的火，浑身发热，感到圣灵的电流，浑身好像过电了一般，他们确实有感觉对于神的能力的流进。但是请听我的一句忠告，不要去期待什么感觉，要期待医治。当人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开始立刻宣告并相信，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医治，哈利路亚。而不是感觉是否有感觉，不管有没有感觉或者彰显，当你被按手的时候，你要立刻起来宣告，现在就是赞美主，我现在就领受我的医治。然后往往医治就会在这个时刻出现，因为信心从来都是现在。千万不要产生错误的期待，说我得了按手，可能我过几天会好，过几个月会好，某一年会好，那是盼望，不是信心。信心从来都是现在。所以当你被按手的时候，就是你得医治的时候，一定要起来宣告并相信，现在就是我得医治的时候，哈利路亚，并起来凭信心而行，医治就唾手可得了，阿们。我再次强调，信心从来都是现在，因为在神没有时空的限制。如果你能相信未来会好，为啥你不相信现在就能好呢？难道神岂能被时间所限制吗？我告诉你，信心比时间更加有能力，因为信心能穿越未来，也能穿越过去。信心能穿越未来，把将属于你的意志带到现在，使它立刻发生，现在就彰显出来，哈利路亚。因为神就是现在的神，他根本不受时间的限制。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虽然我们今天活在有时间有空间限制的自然界，然而在我们属天的 DNA 里，我们是活在超自然里。借着信心你可以进入超自然，借着信心你可以活在超自然里，把未来的事情带入现在，现在就能发生。因为信心超越现在啊，因为信心超越时间，信心比时间更加有能力，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家人，我提醒你，信心不是未来，信心不是盼望，信心是现在。很多的家人在此会混淆，他说我有信心，我相信某一天神就会医治我了，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他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盼望，盼望每个人都会有，然而神要的不是盼望，神要的是你的信心。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人，他们都有盼望，然而唯有信的人才有信心。我们需要信心来超越时间， 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带入现在就能发生，这就是信心。哈利路亚，赞美主。好，讲到这里，我们每位家人可以来操练一个按手，为你自己按手祷告，把你的手按在你需要得医治的位置上。每位家人，神已经给了你按手的权柄，按手的应许。主说，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按手在你患病的位置，按不到了，按在小肚子上或者头上都可以。一个手按在那里，一个手向神举起就行。我们来操练按手，然后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斥责疼痛消失。奉耶稣的名，疼痛消失。我奉耶稣的名，斥责疼痛消失，消失，消失。奉耶稣的名，阿们。主啊，感谢你已经医治了我。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信的人都有这权柄，我是信的人。奉耶稣的名，我已经按手，我现在领受我的医治。主啊，感谢你已经医治了我，因你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到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把你的手拿开，这样就好。我们只是初期的操练，所以祷告的时间长了，其实你甚至可以更简洁。你要开始为自己按手，为自己的孩子按手，为自己的家人按手，你会发现很多的神迹都会发生，然后你会有更大的信心为别人按手，你又会发现更多的神迹发生，所以你的信心就开始增长，这就是信心成长的一个捷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手，操练按手。当然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你，按手本身并不能医治你。如果是真的话，那么神就没有必要让耶稣替我们上十字架了，神就没有必要把我们的疾病加在耶稣身上了。真正医治你的还是耶稣所受的鞭伤，耶稣的十字架医治了你。但按手能够帮助我们释放我们在神话语里的信心。哈利路亚，你的信心需要借着按手来被释放出来。按手祷告只是一个信心的连接点，信心的连接点。人们可以借着按手来释放他们在神话语里的信心。由于被按手的人有了信心，给人按手的人也接力用信心帮助他们，他们就立刻得了医治。这就是按手带来的医治。所以可以说，按手就是所谓的信心接触点。你释放了你的信心，开始相信你会得到医治，你必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来释放你的信心。好比一个参加赛跑的人，若不起步的话，他永远不能跑完赛程，总要有个起跑点。很多的基督徒他的起跑点可能就是当人为他按手的时候，那就是他开始相信的时候，我接受医治。然而最终是你自己要跑完这信心的全程，听好了，最终是你自己要跑完这信心的全程。在整个过程中，你要抵挡疑惑，抵挡不信，抵挡感官的欺骗，甚至抵挡病症，这就是你信心的征战，最终你才能取得胜利。按手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在按手的时候没有宣讲神医治的真理，以至于信徒没有神的话语， 就没有了信心。按手的人再有信心，可是被按手的人是一个绝缘体，没有信心来回应也是枉然。所以不要让按手成为一种礼仪的空形式，成了空手按空头，结果一场空。有些信徒只是空空如也，就是空头，让人为他按手，而按手的人也没有传讲医治，空空两手为他按手，结果空手按空头，结果换来的就是一场空。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医治真理的教导，按手的人也没有传讲医治的真理。所以我常常对那些对医治真理不在乎的病人说，我怎么知道？因为他只是想让你为他祷告，却不重视神的话语，不想来学习神的话语。对这样的人我会说，你现在要做的是努力的听到，努力的听到，多多的听到，特别是医治方面的真理，因为神的真理才是你得自由的最终保障，神的真理才能真正让你得自由，而且不会再复发。哈利路亚。如果他能听得进去，往往他就会得到帮助，如果他听不进去，只是疯狂的找人按手，最后会让他越来越没有信心，甚至他会说神的仆人没有能力，甚至他会怀疑神的话语是假的，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听进去神的道，以至于他没有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你想要拥有信心，只有从听神的道才能来到，才能树立信心，没有别的渠道。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4:8-10，《使徒行传》14:8-10。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腿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你注意到了吗？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保罗怎么知道他有信心呢？因为保罗在传讲神的道。我们这些讲道的人会知道谁听进去了，谁没听进去。保罗知道这个人听进去了，因着神的话语使他产生了信心。这就是信心从哪来的。你知道这个人甚至是个拜偶像的人，他因为他是希腊人，是无神论的，是不相信上帝的。但是保罗只是一场道，就使他生发出了信心，对神的信心。我相信保罗所讲的也是福音。然后因着他听到得了信心，可得痊愈，保罗就为他祷告。甚至你看到保罗只是一句话，命令式的，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立刻就跳起来行动。保罗为什么不为所有的人都这样祷告呢？难道只有这一个病人吗？可是圣经记载，这里面只有保罗为了一个人祷告。保罗知道医治的彰显必须需要信心来配合，需要信心来回应。保罗是有信心的，然而他需要有另一个有信心的人来回应他的信心。深渊与深渊响应，医治就产生了。你看到这个人立刻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可见这个人是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是因为听到而产生的。 这人因为听到产生了得医治的信心，因此他得以痊愈。哈利路亚。一个外邦人尚且如此，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反而得不到医治了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把神的话听进去，没有来单纯的相信神的话语，并照着神的话语而行。你看到这个人，圣经并没有记载他是好了以后才跳起来，圣经只是记载那人就跳起来。保罗刚说完话，我相信他一秒钟之内就跳起来，而当他跳起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行走了，他就立刻得到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主。倘若是一个牧师，你这样给他说起来行走，他可能会说我好了以后再起来行走，那么他就错失了医治。所以信心在乎你相信神的话语并行出来，这才是信心。但也提醒我们一定要领受神话语的教导，关于医治的教导。有了神的话语，你就能得医治了。有了神的话语，你的信心就预备好了。一旦信心预备好了，神迹立刻发生。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的来系统的传讲医治的真理。我相信很多的家人在听到的时候就能得到医治，因为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不必仰望哪一个人来为你按手祷告，最好的得医治的方式就是你领受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产生了信心，并且照着神的话语而行，你就能得医治了。哈利路亚。就是这么简单，是人把它搞得复杂了。我希望每一个家人都能成为行神迹医病的人，这也是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模式。每一个信徒都有着权柄为病人祷告。哈利路亚。幕后的教会荣耀要大于先前，所以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这是神的心意。在这里我也给你分享一个信心祷告的原则，是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记载的。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英文圣经里面是有时态的，它用的是过去时，说的是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是完成的时态。意思是相信你已经得着医治，你就必得着医治。相信你已经得着医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就会得着医治。信心祷告的原则是先相信后得着。得着是在相信之后，不是在相信之前。如同保罗的这个例子，这个人不是他的腿完全好了之后他才站起来，而是他立刻就站起来。当他站起来的时候，腿就立刻得了医治。如同耶稣为那个血气枯干绑臂的人祷告说，你把手一伸就复了原。主是命令他先伸手，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来逻辑思想的话，会想到我的手枯干了这么多年，根本不可能伸，无法去伸屈的，你为什么让我伸手呢？然而这个人他相信了耶稣的话语，他立刻就伸手。当他伸手的时候，发现手就复了原。他是先伸手后得医治的，这就是信心祷告的原则。你要先相信你已经得着了，你才能得着。哈利路亚。所以说无论你求什么，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在这里我给你做一个干坚信的见证，帮助你明白这句话语。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信心祷告的原则，这是你一生最大的一个宝藏了。干坚信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圣经教师，到现在我都认为 解经方面无人能出其右。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吧，但是我真的非常喜爱他的教导，他的见证也非常好，甘坚信的见证。甘坚信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早上醒来，这是甘坚信的见证啊，我现在念给你听。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早上醒来发现我的脸半边麻痹了，动也不能动，也就是面瘫嘛。于是我就去找一个相信从神来的医治的牧师为我祷告。当他为我抹油祷告的时候，我立刻举起双手呼喊道，感谢神，事情成就了。这是我凭信心说的，我知道该说什么。当别人按手在我身上的时候，那就是我信心的接触点，我就是那时开始相信我得了医治。这是他年轻时候，应该是刚信主的时候所做的一个见证。你看到那个时候他就认识信心，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已经得到了医治，看起来我也不像是已经得了医治，因为我的脸还是半边脸是瘫痪的。然而我不是凭着外在的感觉，我是凭着我所相信的。有信徒就问我说，甘弟兄，主是否真的医治了你？我说他确实医治了我。他们说，你看起来没有得医治啊，你的脸还是瘫的，你怎么会如此感受呢？凭什么你认为你已经得到医治了呢？甘坚信说，我不是认为我已经得到医治，我是知道我已经得到医治。你看他说的话多么的属灵。到现在很多家人都认识不到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其实就是医治，而信心就是知道，信心就是知道。他继续说，我不是相信我将会得到医治，而是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医治。甚至当甘坚信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嘴都抽到耳根子了，因为他半边嘴会说，那半边嘴不会说，所以他一边嘴动一边嘴不会动，那么说话就很费劲，他的半边嘴都抽到耳根子上了。你看到那个场景其实是很可笑的，你可以去想象那幅画面。但是甘坚信仍然说，我已经得了医治，我知道我已经得了医治，因为神的话语说，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到医治。哈利路亚。当天晚上魔鬼不断的试探他说，你看你照照镜子，你的半边脸，甚至你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你那只眼睛都睁不开，因为面瘫，你的嘴也是说话的时候半边嘴是漏风的。魔鬼会拼命的来试探我们，然而甘坚信他只宣告神的话语，他不相信魔鬼的话语，他不相信感觉的话语。他与魔鬼征战了一晚上，第二天 他就完全好了，他的脸完全恢复正常。当他醒来的时候，这征战也是信心的征战，就是你的信心要胜过感觉，胜过病症。如果你能胜过医治，就会发生的。所以甘坚信这个见证是很有典型意义的，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叫做信心祷告的原则。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哈利路亚。我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见证，这是一个经典的见证，非常形象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信心祷告。不在乎你的感觉，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不在乎魔鬼有多少花言巧语，不在乎自然界的彰显，而在乎神的话说了就已经成了。哈利路亚。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今天每一位由圣灵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圣灵的恩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你们从主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意味着每一位信徒都有从主领受的恩膏住在我们心里，并不由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神提醒你，这恩膏是真实的。当你重生的时候，你也领受了一份恩膏，你有权柄在信心里为任何人按手。因为你是有恩膏的，哈利路亚。而恩膏会因着我们的操练愈发的壮大成长起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按手之礼也常常被用来传递神的恩膏。按手之礼不仅是为病人祷告带来医治，按手之礼也能够传递恩膏。通过按手，你把神医治的能力传递给病人，因为你是被恩膏的。哈利路亚。千万不要疑惑说我没有恩膏，圣经说这恩膏是真的。当你重生的时候，你从主领受了恩膏，记得是从主领受的恩膏。不要把信心放在哪个人身上，某某某为我按手我就得到他的恩膏。我只能提醒你，神会借着神的仆人按手来眺望你里面的恩赐。有的时候也会传递一部分的恩膏，但绝不是全部，只是一点点而已。重要的还是你自己从神那里领受恩膏，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名也叫基督，基督的名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唯有耶稣基督是受膏者，他是膏油的源头。你需要从主那里领受恩膏，领受恩膏最大的捷径就是通过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只想提醒你，今天你也已经是有恩膏的，因为当你重生的时候，你从基督受膏者那里已经领受了一份恩膏，并且你领受了恩膏也带来了权柄。今天你是有权柄为病人按手的，当你按手的时候要相信，接着按手医治的能力要发出临到你所祷告的对象，那么他就要得到医治。如果你为病人按手，你甚至都不相信你的按手会带来传递神医治的大能，那你为什么为他按手呢？你的按手就失去功效了。所以你要相信，借着我的按手，神使用我的手传递医治的大能，使他得医治。这样医治，这样按手就会发生功效。哈利路亚。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有能力从我手中发出，有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有能力从手中发出，但无论有没有感受，我们要相信按手的大能。哈利路亚。因为信心超越感受，信心超越感觉。其次我也要提醒你，这医治的能力也不会自动的做工，你不能把这能力随你的愿望想给谁就给谁，甚至连耶稣都不能这样。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6章5到6节，马可福音6章5到6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你看连耶稣在那里都不得行什么神迹奇事异能，仅仅是按手在个别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所以我们为人按手的时候，往往也要宣讲神的话语，使被按手的人有信心来回应来领受。不然你按手也是无效的，你是有信心，可是他没有信心，等于高压电打在了绝缘体身上。那么绝缘体是不会导电的，你高压电再有力量也没有用啊。所以按手所带来的能力也不是自动会运行的，需要双方面的信心使之发生，需要双方面的信心使之产生功效。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超导体。刚才 是绝缘体，现在是一个超导体。马可福音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我们看看超导体能做什么。马可福音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马可福音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是一位血漏的妇人，她摸了耶稣。我们知道耶稣那一天在大街上走，有众人都拥挤耶稣，想要让耶稣为他们祷告。在这众人中有一位血漏的妇人，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圣经就特别记载，耶稣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里面出去。你知道这个也类似于按手，因为他们有身体的接触了。但是你看这个超导体，甚至不是耶稣摸他，是他摸耶稣。而超导体能做到什么？超导体甚至只要触摸到了耶稣，立刻就能领受耶稣里面的能力，医治的大能立刻借着超导体传递到这个血漏妇人里面，血漏妇人说，我里面血漏的源头立刻枯干了，立刻得了医治，哈利路亚。后来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说是他的信救了他。有些人说是耶稣的医治的能力从耶稣身上流出来医治了他，但耶稣说是他的信救了他。我相信实际上是两者的结合，这个妇人的信心加入了圣灵医治的能力。我们要认识到圣灵医治的大能一直都在那里，借着神的仆人承载在那里，神的仆人也是圣灵能力的一个容器，圣灵的能力一直在神的仆人那里。但是想要将这能力汲取出来，你需要信心，只有信心才能吸取这医治的大能，只有信心才是那超导体，能够将这信心的大能传递出来。你要知道拥挤耶稣的人成千上万，但圣经在这里记载没有一个人得了医治，也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是超导体，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耶稣的能力吸引出来，只有这一个超导体。甚至耶稣还没有为他按手，他只是摸了耶稣一下，立刻就得了医治，立刻就吸取了耶稣的医治的大能。哈利路亚。然而其他所有的人什么也没有得着，因为他们并没有信心的加入。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如果没有信心的运用，这能力是被动的，是不积极的，这能力绝不会自己主动做工，这能力也不会自动做工。唯有那信心是那能力的插头，唯有那信心能够吸取这能力。哈利路亚。就好像你虽然也有电线了，也有高压电了，然而你没有插头，那么它还是不会工作的。当我们把插头插上去，将电源的插头插进开关的时候，就会有电流出，使电器开始正常工作。今天信心就是那插头，盼望我们都做一个超导体，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个绝缘体。哈利路亚。愿神来怜悯我们。好，我们讲到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得医治的三种方法，第三种，抹油祷告。第三种，抹油祷告。雅各书五章十四节， 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请注意第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唯有出于信心的祷告才会有功效，带来医治。倘若一个人心怀这样的想法，可能神要借着这场疾病接他回天家，或者可能神要借着这场疾病来管教他，或者可能神要借着这场疾病让他学功课，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那么请问你如何能发出信心的祈祷呢？你就没有办法做到了，那么你的祷告就是无效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病人经过这样的祷告得不到医治的原因，因为他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所持有的态度是一个怀疑的态度，他怀疑神的旨意是否要医治他，这就导致很多人祷告了却未得着他们的医治，因为他们的信心是有洞的。所以我们花了好几节课来讲神的旨意是要医治病人，魔鬼疾病是从魔鬼和罪来的，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行在属天的健康里。哈利路亚。这里面特别讲到了抹油祷告，中间有病了的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干什么呢？为他抹油祷告。抹油祷告干什么呢？出于信心的祈祷，主要让他起来得医治。神的心意是我们病了要寻求医治，因为神的心意不想让我们活在病痛中。如果医治我们不是神的心意，神就不会让你们得病以后去找教会的长老来抹油祷告，因为这是特别预表着得医治的。神盼望我们立刻得到医治。哈利路亚。甚至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因为神知道有的信徒会被魔鬼控告说，因为你犯了罪你罪有应得，但神说你犯了罪神也赦免你，你不要纠结，领受医治就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这里面的教会的长老可以是相当于牧师，相当于有信心的神的仆人，但一定是领受医治真理的。如果他自己都不相信医治，给你抹把你泡到油缸里也没有用，因为他自己就是空的。我说了必须双方面的信心才能起作用，所以他必须自己相信属天的医治才能为人来抹油。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你看到吗？在初代教会，门徒就开始抹油祷告，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抹油祷告也是特别用来医病的。哈利路亚。抹油祷告也是特别用来医病的，这都是圣经所记载的得医治的一些方法。抹油祷告同按手祷告是一样的，都是信心的一个接触点，信心的一个连接点。人们可以借着抹油祷告或者按手祷告来释放他们在神话语里的信心。抹油本身并不能医治病人，如同按手本身也并不能医治病人一样的，但由于被抹油的人有了信心，给人抹油的人也竭力用信心帮助他们， 他们就得了医治。膏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信心，两者的信心使神迹发生，两者的信心使医治发生。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说信心永远是基督徒最伟大的宝藏。有的人在故弄玄虚说非得从以色列来的膏油才有医治的功效，或者是这个膏油是怎样怎样怎样神圣。我告诉你，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心。抹油的人和被抹油的人有没有信心，这才是关键所在。否则耶稣不需要上十字架了，你要高举的只有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别的都是次要的，不重要的，唯有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哈利路亚，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有一家人来回应你听了这个信息，我们来祷告，求主开启我们，使我们真实的能够认识到神在新约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三种信心祈祷的秘诀，得医治的祷告方式，我们是否来使用。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每位家人来开口祷告，在你的房间里面，沙拉巴拉巴卡拉巴巴巴西的，乌拉巴西的哈拉巴巴西的，西拉巴拉巴卡拉巴巴巴巴巴巴西的，哈利路亚，主啊，沙拉巴拉巴拉巴巴西，沙拉巴拉巴巴巴巴巴西的，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在新约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种得医治的方法，因为你是医治的主，你愿意我们得医治，哈利路亚。你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得医治。主啊，帮助我们更多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的信心被预备好，呼沙拉巴拉巴巴巴，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源头。耶稣，感谢你为奉耶稣的名为每一位听到的家人来祷告，主要加增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使他们明白你的话语，当他们明白又渴慕你话语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加增。哦神啊，塑造我们。耶稣，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求你使我们的信心被完成，我不要我的信心是半成品。主啊，使我的信心被塑造成功，是稳固的树立在你的磐石上，就是你的话语上。哦主啊，我愿意做那听到又行道的人，我不愿意做听到不行道的人。帮助我听到你的话语就能行出来，帮助每一位听到的家人，使我们听到你的话语就能凭信心来行出来，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里。感谢你已经赐给我们按手的权柄，抹油的权柄。主啊，我们愿意听到这话语就去行，我们要去为病人抹油，我们要去为病人按手，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家人身上操练，我要先从自己身上操练，从我的孩子身上操练。哦主啊，让每一位操练的家人都看见神迹，都经历医治，经历神迹，经历奇事，因着耶稣的名的缘故，这一切都要行出来。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行走在超自然中，因为你的心意本是如此。我们是有属天的 DNA， 主啊，你说我做的你们都要做，并且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主啊，今天我要在这里奉耶稣名宣告，主啊，你做的我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你做的更大的事。主啊，比你做的更大的事。主啊，因为你的话如此说，我就如此行。奉耶稣名宣告，我必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得医治了。哈利路亚， 奉耶稣名祝福我的手是被神使用的手，是施行医治的手，是行神迹的手，哈利路亚，是要带去许多的医治祝福的手。主啊，感谢你使用这双手成为祝福的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